感谢天父，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早晨来敬拜你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今天有多少弟兄和姐妹，他们在病床上不能来到这里，不能来到你的居所敬拜你。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，他们没有这个自由来敬拜你，但是你给了我们能够这样平平安安地来到你的面前。神啊，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这是恩典。你把世界赐给我们，告诉我们你的心意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活在地上，来爱你，同时来爱人。这又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目标，我们的行动不是没有准则。你把你自己的要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走在这条成圣的路上，来讨你的喜悦，我们将来可以坦然无惧地见你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安静我们，让我们再次去思想你的命令，你的律法，让我们能够不断地思想，然后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第六诫不可杀人，今天是第七诫，也是四个字，不可奸淫。神禁止杀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生命非常尊贵，神要我们尊重生命。在神所造的万物中，只有人，唯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生命非常宝贵，所以人命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用赎金来赔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命偿命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惩罚。杀掉一个人必须用自己的命来赔偿，所有杀人的都是得罪了人，得罪了神，是杀了以神的形象造的人。今天我们进到第七诫，不可奸淫。为什么神禁止奸淫？什么原因？就是告诉人要尊重婚姻。第六诫尊重生命，第七诫尊重婚姻。这条诫命虽然很短，非常重要，它体现了神对婚姻的关注。因为婚姻是他亲自设立的，他知道他自己是设计者，他很清楚没有什么比奸淫更容易摧毁美满的婚姻。因此他严正的警告，不可奸淫。婚姻是宝贵的，是家庭的基础，家庭是社会道德的最后防线。如果家庭这条防线破裂了，人类的文明就要倒退，我们的社会就要从和谐变成野蛮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时代的挑战。在神的十诫当中，他怎么样强调婚姻的重要呢？ 你看时间很短，每一条都不是太长，但是神对每一条诫命的重要性都有强调，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条诫命怎么重要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这条诫命太重要了，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，这是我们所有道德的起点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放在十诫的第一条，这个顺序都有关系。第二条诫命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、地底下和水中的百物。为什么这条诫命重要？你能回答吗？因为这条诫命后面带着非常清楚的后果。神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你看看这条诫命的重要性吧。好了，我不能多讲。每一条诫命的这个安息日当然很重要，是这个十条诫命中最长的一条。孝敬父母重要吗？怎么重要？将来都考你的啊！你学完十诫以后，一份卷子回答不出来，取消受洗资格。已经受过洗了，收回洗礼证，你好好去领会一下十诫的重要性。孝敬父母怎么重要？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在怎么来，一起来，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重要吗？太重要。不可杀人重要吗？在十诫里不很清楚，但是十诫之外也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以命抵命这样一个原则，反复的强调，以牙换牙，以血换血，这个原则告诉我们，杀人是非常大的罪，所以我们大家这个都也公认的啊，每个人都讲我不杀人放火，是吧？一讲到罪人，他总是想到杀人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不可奸淫的重要呀。我考考你，你能知道十诫怎么强调不可奸淫的重要吗？有没有人能够自告奋勇的来回答这个问题？十诫里面怎么强调不可奸淫的重要？有没有？你想呀，这是十诫中唯一一条。下面什么？填充啊。背再填啊。背重复的诫命，它不仅在第七条出现不可奸淫，在第十条又出现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这是十诫中唯一用两条诫命来强调的，所以可以充分的认识神对婚姻的尊重，神也要求我们尊重婚姻。 婚姻是社会的基础，婚姻一旦受到损害，社会就分崩离析。婚姻是神亲自设立的，所以神要用两条诫命来强调婚姻的道德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神，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。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被称为后现代化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道德冷落，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离婚率不断的上升。婚外情流行，非婚同居，买卖婚姻，同性恋，性骚扰，性侵犯不断发生，色情行业飞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已经有了性经验。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，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要见证就是要活出神对婚姻的最基本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啊，不要小看这个婚姻问题啊，不要小看这个性的问题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性的问题。我们这个一般华人对性是比较不敢这个讲的，现在这个比较开放了，比较这个现代化了，现在连小学生都要上这个性的教育的课程。性是什么？性是神每秒的创造，是神的创造。箴言书34:18-19说，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海陆空。最后一个，男与女交合的道。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关系，最复杂的是人际关系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人际关系中最奇妙的是男女关系，男女关系中最奥秘的那就是夫妻关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冷静的想过，两个完全陌生的人，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最后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，不仅如此，两个人还要成为一体。怎么成为一体的？当然有很多的方面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了性的关系。性是神所亲自创造的，是神所设计的，它是两个人变成一体，它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预表了最终我们同基督的关系，这是非常神圣的。但是罪使它变了样，罪污染了新的关系，因此神给了这条诫命，给我们这条诫命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旨意中保持婚姻的美满和神圣。婚姻是很神圣的，性又是神所赐予的，人有这种需要，性的需要很正常。性不仅是身体的需要，而且是内心的需要，是爱的需要。当性是爱的表现的时候，它是优美的，它是欢乐的，它是清洁的。但如果它只是欲的发泄，欲望的发泄，那就失去了美善和纯洁，是一种罪的表现。我们要非常小心啊， 婚姻中的性生活是爱，真实的爱不求一己一时的满足，而是求对方的快乐。圣经劝勉人要注意婚姻的幸福，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，要是你的前缘蒙福，要喜悦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。他告诉我们，在这个虚空又虚空的日子里，怎么能够蒙福，怎么能够过得快乐。下面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。圣经非常看重夫妻的生活，所以神不仅创造了性，设计了性，他还要保护这个性。怎么保护？神用什么办法来保护？那就是婚姻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有一个婚约。在婚约中，约就是新约旧约的约，婚约中来保护这个性的关系。完整的婚姻它具备三个要素，哪三个要素？约，婚约，爱，相爱，第三，性。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婚姻，一定包括这三个内容，缺一不可，不可以少一样。没有约，只有爱，只有性，那叫什么？婚前性行为，婚外性行为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染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没有约，只有爱，只讲性，这是婚外情，这是婚前情。但是没有爱，只有约和性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同床异梦，痛苦的婚姻。婚姻虽然有约，虽然也有性，但是这没有爱。今天我们也要注意，我们很多的婚姻虽然没有离婚，但是同床异梦。第三，没有性，只有约和爱，那叫无性婚姻，不能传播后代。哎呀，圣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，哥林多前书七章，我就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项情愿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不可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所以性、悦、爱，这是三者不可缺的完整婚姻。那么婚约是什么？婚约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那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婚礼上彼此宣誓的。这个过去只限于基督教，现在已经普及了，普及到所有的非信徒。现在中国大陆结婚的时候，到民政局布置得很庄严，也是彼此读一下这个誓语誓约啊，这个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。不管是这个中国的民政局，还是基督教的婚礼，基本上都是这个内容，就是说我愿意娶你为妻子，从今以后无论安乐困苦、丰富贫穷、健康衰弱，我都爱你、保护你，直到终身。这个就是婚约。所以婚约非常重要，有的人偷偷的结婚， 什么旅行结婚，
婚结婚就是要在很大众面前，在 public 面前做出这个宣誓
啊。现在很多这个宣教去欧洲啊，去什么地方的这个短宣，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，就是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过去没有婚礼，所以再给他们补行婚礼啊，再举行一次婚礼啊。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没有婚礼是吧，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宣誓，在牧师面前，在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面前严肃的认真的宣，这很有用的，让你知道你已经立过约了，这是一生之久。神保护这个信还有第二个方法，那就是人们心中的妒忌心。那种妒忌很自然啊，人一看到别人有钱就妒忌，这个是坏的妒忌。但是你看到你的丈夫你的太太在外面搞婚外情，你妒忌，这个是好的妒忌。信在妒忌中得到保护，人们那种本能他就是要求忠正，要求诚实，这才能够对信有一种保护。因为爱是会妒忌的，爱就是会妒忌的，这个自然的一种感情。神自己也表明他自己，他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忌邪就是看不惯你去拜假神，不是愿意你去拜假神。我们基督徒也好，我们非基督徒，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有这种保护。你看到一个第三者你高兴吗？三个人在一起你算什么？破坏性，你就反而被破坏。射字头上一把刀啊，你看这个射有一把刀。圣经说奸淫是唯一得罪自己身子的罪，所以不可奸淫的诫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危险的地带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来啊一种感情冲动。今天好多人什么一夜情啊，神关心我们的安全，他不准我们闯入，要逃避行刑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要逃，不要再去看一看。好多人这个在看一看里面被抓住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什么叫奸淫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换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是第七节，不可奸淫。这是接着上一次对那个对爱人如己的那个规范。第七节，不可奸淫，告诉我们要尊重婚姻。来，下去。要尊重人的生命，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，这是在世界中唯一一条被重复的诫命啊。现在你考试没问题了吧？哪一条诫命怎么重怎么强调的，现在都很清楚了吧？奸淫这个字在旧约中出现34次，在摩西五经中只出现了5次。圣经中的奸淫有一个特别这个意义啊，如果你查希伯来文的话，它是指，那我们解释一下奸淫，两已婚妇女与不是她丈夫的任何男人，包括已婚或者未婚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，不管对方是否，这个是古代的，现代的就是那已婚女人了，那男的也一样的，这个好像重点是指这个妇女，是吧？那是当时的文化这个情况。我们再看一下， 按照圣经的律法，五经的，凡奸淫者要被判处死刑，用石头打死，用火烧死。利未记二十章十节说，邻舍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妇淫妇都必致死，两个人一起致死。旧约中有不少犯奸淫的例子，但实际被处死的却没有，没有一个具体的啊，这两个人真正打死。这可能与立法要求要有两个见证人有关，那个不容易有见证人，所以今天这个很多人在那个搞鬼。虽然这是一个很重的罪，然后神赦免，譬如大卫，譬如新约中耶稣遇到的一个例子，行淫中被捉拿的妇人。再下去，当今是一个淫乱的世界，哎呀，这个真是我不知道，今天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社区，希望你自己也能够生活在一个好的，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都肮脏了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淫乱的世界，你看看那个大众媒体，电影、电视、出版品、网络，是吧？文化下去，婚姻的维持期低，同居率高，离婚率高，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。情感周期热恋，婚姻无趣，疲惫逃离。美国城市离婚率50%，中国大陆39%，台湾34%，这个统计不知道准确吗？中国还超过台湾。婚前婚外不正常的性关系啊，他们用三 P 来表示，开始呢短暂的激情 pressure， 接着呢复杂的难题 problem。最后是无情的痛苦 pain。 小心啊，你不要当什么东西来看，没有一个人具有这个防御能力的，免疫能力的。社会的安定基石就是稳固的家庭，今天稳固的家庭已被强烈的撼动了。这个前不久我的儿子告诉我，他们的教会发生了一个问题，一个执事婚外情啊。有一位医生他写了这样一本书啊，透视圣经人物心理，婚外情的事件发生在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身上，显示没有一位男士能够免于啊，不要以为我这个人我是最可以啊！今天有好多男子啊，讲得很漂亮，最后就是你，身为男士的逼者就是他自己，不是合理化，但却体会这种试探的极大的威力，他不幸被这种试探所生造成的杀伤力相当巨大。那当然这个不要光只是得男的啊，你们在座的姐妹也不要大意呢，是吧？那些帅哥也蛮厉害的。再下去，婚外情的普遍性。香港有一个94年的这个数据，寻求婚姻辅导的个案851种，其中527种涉及婚外情。美国的金赛研究报告说，接近40岁被访男女，50%的男士，20%的女具有婚外情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指出这个，耶稣你看非常深刻的，他指出了婚外情的内在原因，怎么会发生婚外情？因为不可奸淫，只是告诉你们，我告诉凡看见妇女
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，是先从心里开始的。所以有心里的杀人，有心里的淫乱，先看见眼目的私欲，然后思念动了淫念，再下去，然后心动了已经与他，最后行动难以抗拒。所以你要从心里开始，我们才开始。再下去，来，啊，在婚姻之外找寻满足感。为什么啊？这个苍蝇怎么那么厉害？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人出事？就是因为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。开始好好激情啊！哎呀，你多好，你就是我寻找的这个一个唯一的一个。哎，过了一阵呢，不满足了，发现对方的缺点好多。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？早知道我怎么？那么要寻找，寻找什么？满足感。要逃避什么？艰难的婚姻关系。来，这是不开始就不负责了。他觉得我已经承担了过多的责任，过多的义务，所以这个以后小孩开始都，特别在中国大，最后大家都暂时休战。为什么孩子是单身？孩子一单身是最好的，大家都放在孩子身上，转移了，转移目标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孩子都离开了，空巢了。一空巢，这个冷战变成热战继续开始。所以今天很多人40多岁50岁还有80多岁都离婚的了。这个世界是一个淫乱的时代。我们再下去，婚外关系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啊，你有时候搞搞运动啊，认识了一个人啊，在家庭里面认识了什么小舅子、小姨子什么子，在教会参与啊！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这个好像问题没有，教会参与里面找到一个姐妹，非常的关心你，非常的同情你。哎呀，家里的太太从来没这样关心过我啊！还有牧师，我在 Portland 认识一个牧师，跟那个教会的女秘书。两个人私奔，那不要笑这种事情啊！我们要很严肃的对待，要警惕。所以这个有的人说10条诫命已经过时了，律法过时了，这个怎么能过时？今天这不是那么清楚面对着我们这个现实吗？面对着我们的挑战吗？你怎么能讲过时呢？各种各样情绪上的亲密关系，哎呀，职业上那同事了啊，研究生了，那带几个女的研究生啊，你们这里老板的都要小心了，真的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奸淫带来的伤害，只是一个这个红灯亮了，你看到吗？红灯在亮，诚心关系的破裂，你失去信誉，神圣婚约的损坏，自我生命的堕落，人神关系的远离。哎呀，太清楚了，不要太急，还要让大家好好消化一下。一个婚外情的有罪的人，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你看看这个人的祷告，他能祷告出什么？神啊，我太爱你了，神啊，我太需要你了。假冒为善的人，今天有不少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在基督教里面的离婚率不低的。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可以，基督徒可以免于。基督教里面的离婚率在某种程度上
这个跟世界的百分比接近。现在我们基督教也在中国在赶世界潮流，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不少人也在赶这个世界，被世界所同化。好，下去，我们怎么办？来，一起来，我们要很敏感敏锐，诱惑来了要敏锐啊！一个人穿的这个打扮的非常这个叫什么勾引人的那种，在你的旁边的时候，你看约瑟怎么逃避嘛？啊，约瑟是我们非常好的，我衣服都不要了，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还要留着看一看。约瑟怎么说的？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 How could I do such a wicked things and sin against God? 这是对神的一个犯罪，这不是仅仅对你太太的犯罪，不是对你丈夫的一个不忠诚，这是对神的一个犯罪。要悔改，耶稣教导那个在这个行营中被捕的被逮住的那个妇女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 Go now and live your life of sin. 你知道吗，很多犯这种罪的人，他的悔改不彻底。我们在神学院看到很多的个例，叫我们来看这个人，他在这个电视屏幕上痛哭流涕悔改，老师叫我们判断这个人以后怎么样，最后告诉我们以后继续犯。悔改必须彻底，悔改不彻底，那就是说做表面功夫。好，我们要看看对丈夫的要求，要肯定 affection affirmation， 对你的太太表示，都表示一点，我就是爱你，爱一辈子。啊，这个男士不容易讲这个话，还要倾听，多听听啊。这个男的现在都是时间很忙的，加班在工单位上面，多有机会聆听，还有多有机会教他。第三，坦诚的，诚实。有一点什么隐念了，告诉太太，坦诚，经济上的支持，经济上必须要两个人共享，不要什么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还要有很好的家庭生活。来，对妻子的要求，性爱的满足，这是太太很重要的。很多的婚姻出问题都是在性生活上的问题，这个有很大的百分比。休闲的陪伴，两个人一起散散步，两个人一起吃顿饭，那种这个 romantic 的那个情调还是需要的。吸引魅力，稍微打扮得漂亮一点，这不可笑。为什么你的男的看到别人就是那么动情呢？不就是人家稍微化妆一下？其实你的太太也很漂亮，学会欣赏。但是你的太太也不要很邋遢，反正我在家里就是带孩子，带孩子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业，我就是要表达对这个职业的爱，就是用我的装饰来告诉丈夫我的自信。你看那个这个银行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穿得很挺的，如果银行里穿得很少，你钱呈给他也放心吗？这个 building 都好大的，其实他们的工资很低的，所以他需要这个dressing is part of their business。
他也是这样，我是这个家庭工程师，是吧？我是家庭家政的这个叫专业的，所以我穿的应该非常这个，起码整洁吧，啊，不要太随便啊。有的人在这方面不够注意，这是不少家庭造成为被人家吸引，要很好的做家务，不要这个家里事情一点都不重视，钦佩安慰，呀，你真不错，这个需要的，这不是去捧你的丈夫。肯定你丈夫的，丈夫是很不容易的，在外面辛苦的赚钱，给他安慰。如果有失败，比如说哦，这个人家都生了，他没生，没关系的，要讲这话，不要认为你人家都这边，你怎么？这种话最难听了。人家都怎么样，让他来去，你不容易，你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不？每个太太回去都讲这样的话，哎呀，你的婚姻才有保障。真的，婚姻需要培育的，婚姻不是一件好像反正结婚了老夫老妻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听到这老夫老妻什么都讲的，要培育，要肯定你的丈夫，太太要肯定，丈夫也要肯定你的太太。结论，建议是圣经中明显所禁止的，是要惩罚的。行为上的奸淫来自心中的奸淫，心中的奸淫来自思想上的淫乱，思想上的淫乱来自眼目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和个人的婚姻关系直接有关。一般都是婚姻关系稍微有点小问题，然后一步步下去，最后呢不可收拾。你今天去听听很多出问题的家庭，很多有破裂的婚姻都是从这里开始。耶稣对我们的提醒，哎呀，耶稣的提醒太好了。我们今天常常在背后，哦呦，这个人离婚，这个耶稣不是这样讲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你先拿石头。你们中间谁是家庭没有问题的，你先来批评人家。哪一个家庭会没有问题的，哪一个家庭不需要培育的，婚姻不需要培育，哪一个？我常常听着，哦呦，我们啊从来不吵架啊，我们这个讲话讲出来啊，你夸张过大，其实就说明你的婚姻很平淡。婚姻都是需要培育的，爱是需要牺牲的，所以不要这个看到人家的问题就好像不得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，你们中间谁的婚姻是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有罪，我们都来了。为什么我们来？我们要聆听神的话，我们要学会怎么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太太和爱我们的丈夫，这才是我们的中心。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你看耶稣对那个犯奸淫的人说的话，耶稣直接要来对他说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。哎呀，耶稣的爱，耶稣的宽宏，耶稣给这位受正在行刑的那个妇女的那种帮助，我相信这个妇女从此以后不会再犯。她因为从耶稣那里得到了她所真正感受到的那个爱，她会坚定。今天我们对待我们教会里失桌的、堕落的、失败的弟兄姐妹，也应该是这样，永远抱着那个耶稣的态度。不可奸淫，再提醒一下，要尊重婚姻。好，什么是奸淫？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这个结束。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，今天我只是
开头还没有啊，正规的还没开始。
婚姻之外的性，婚前的性是禁果，不可尝，不可偷，禁果不可偷。婚外的性是苦果，不可尝。同性恋之间的性是恶果，不可试。记住了，三个不可。
啊，我们今天很多这个年轻的 youth， 特别是要注意婚前的性行为。婚前的性行为就是奸淫，
在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就是奸淫，不要小看它，认为无所谓事项。神是禁止的，这是禁果，不可偷。婚外的性行为是苦果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圣经要这么来强调？因为你发生了一次性，我这一次一夜情不行，一夜情那个性关系又带来一个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吗？你说我们分开了，拜拜，不能拜拜。有一个名词叫魂结，你听到过没有 ？Soul tightness。两个灵魂魂结合起来，你跑不掉，两个魂已经结起来。有没有根据？有根据的。圣经哥林多前书6:16，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你跟一个妓女不就是一次，你就跟他结合了，你就连成一体了，你们将会带着这个魂结一直延续你的一生。所以这个性的关系是非常神圣的，不可开玩笑，你逃避不了。你的责任，你这个对可能怀孕的恐惧，你那种见不得人的心理负担要一辈子跟着你。所以对我们的年轻朋友，今天正好在这里，你们已经有的人已经宣过誓了，保持贞洁呀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我相信我们的基督徒父母一定要教育你的子女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你不教育你的子女，那你也带进去。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已经与他犯奸。这个要求好像有时候蛮高的，是吧？特别我们的男士们，你说怎么办呢？然后眼睛不看，就像那法利赛人，看到女的眼睛就闭起来。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，我觉得这句话蛮好的，他说你没有办法让麻雀不在你头上飞来飞去，你就像苍蝇刚才飞来，但你却有办法不让它在你头上作恶作恶。它停留了，它在你头上作恶，你也都不去赶它，那是你的责任。它在那里飞啊，所以它要走啊，在你走来走去，你没办法。我们要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，他这个后果是得罪了神。耶稣说的，我怎么能犯大恶来得罪神？这个后果是毁坏家庭，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犯了奸淫，带给这个家庭只有分裂疏离。他玷污了婚姻，婚姻之约是神圣的，他否定了真爱。这个真爱是带着月，是盟月，他嘲弄了忠实，忠实的价值在婚姻中显得非常重要。箴言书2:17就说，你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，你堕落自己，你带来的身体情感灵性的破坏，你失去了能力。就像那个深深他失败，就是因为他的
跟那个妓女，最后他出卖了他的秘密，也出卖了他的灵魂。所以不可奸淫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忠告，要保持你的婚姻的忠正和圣洁，可以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。社会今天已经开放了，今天华盛顿州已经取消了那个淫乱的罪，没有，不承认淫乱。所以你婚外情他不认为是一个罪，但是我们信仰基督，我们信仰神，
神憎恶在律法时代以极刑对待，智慧书箴言以三章来劝人要远离淫妇。
神对我们已经够提醒，你看看这个圣经一再的讲，以色列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把它看成什么？你犯了淫乱的罪。
神本来是跟你是最亲密的关系，但是你去找到一个另外的假神，
所以神不放过以色列人。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在圣洁上，
我们既然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，这条成圣道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如果你走在成圣的道路你不圣洁，你谈什么圣洁？
圣洁的生活就是不可奸淫，保持自己内心的圣洁，保持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圣洁的态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尊重婚姻的